非常感谢台北信友堂牧长蔡传部的同仁、主内弟兄姐妹的邀请，让小弟这次能够来参加贵堂的27届蔡传年会，并在当中来证道。我感到非常的喜乐，心里也非常的感恩。在这里，我要代表我们 SIM 国际施工差会所有的同仁、宣教士向你们说谢谢。谢谢你们多年来给我们的支持，为我们祷告，也在经费上来帮助我们。贵坛差派支持的宣教士陈品竹宣教士，那么还有贵坛支持的宣教士柯淑芬、谢丽娟、庄玉锦夫妇全家，都是由贵堂会支持差派在我们差会里边，在印度、在非洲的南非以及在澳大利亚等地方的服事。我们感到非常的荣幸能够有贵堂会的伙伴配搭一起来同做宣教的事工。那在这里，我要把我一家人的照片带来，他们不能够来到我们当中。我的太太本来要跟我来，但是因为公司有重要的事务，未能够出席，向大家说道歉。不止我一家人来，我们的宠物也带来。我们买了一只大企鹅，没时间去养哈，所以只能够买了一只毛绒的这个企鹅。孩子们喜欢有时候去抱抱这个企鹅。感谢赞美主，神赐给我一个非常美满快乐的家庭。我们孩子们都很爱主，在教会里面也都有参与许多的服事。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爱我们的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啊，我们尝了你自己的滋味，你爱的滋味，我们非常乐意的也把这恩典跟人家来分享。天父上帝，今天晚上我们恳求你的圣灵掌管整个场所，你自己在我们心中工作，让我们愿意聆听你的话语。我们不只听得清楚明白，我们更是愿意顺服，听到你自己给我们的呼召，让我们在你自己带领的岗位上来服侍你。将恭敬仰望祷告乃是奉来我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们。这一节我们的主题是父使命被实践。我们要开始先来问问我们自己，我们到底要父的使命是什么。相信大家对马太福音书28章18到20节那边的大使命都非常的熟悉。耶稣近前来对他们，也就是他的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你们的，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耶稣给我们交代的大使命里边包含了三样的东西。首先他告诉我们是天父上帝把这权柄赐给他，让我们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负起使命要传福音宣教的时候，我们要记住这是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也是他给我们的权柄，这样子去做。那么大使命的中心是什么呢？不只是去叫人家成为基督徒，使人相信耶稣基督，而是要使人做主的门徒。这是大使命经文里边的核心的思想，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第三点，主耶稣在这里也告诉我们，他必与我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顺服神，承受使命，去传主的福音，去宣教，神与我们同在。做差会的一个同工主管，我非常的喜乐的一件事，就是常常听到宣教士他们从工厂里边回来跟我们分享神怎么带领了他们，怎么保守了他们，怎么祝福了他们。其实许多时候宣教士能够做的实在是非常的少。实实在在，当宣教士到工厂里边去的时候，神自己在工作，圣灵在工作，他还与我们同在，保守着我们，看顾着我们。这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大使命。如何去完成大使命呢？主耶稣也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书20章那边，耶稣复活的第一天晚上，他向他的门徒们显现，耶稣跟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就把他的手跟肋旁指给他们看，然后他又说，愿你们平安，父怎么差遣了我，我也要怎样差遣你们，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怎样差遣你们。如果你去看经文的上下文，似乎里边没有解释耶稣到底是要怎么样差遣我们，父到底怎样差遣了耶稣。但是如果你想象那天晚上你也在当中，耶稣的身体的语言告诉了我们父怎么差遣了他，他要怎么样的差遣我们。耶稣似乎在说，看，你看，父就是这样差遣我，道成肉身，变成人的样式来到世界，住在人里边，讲他们的话，吃他们的食物，穿他们的衣服，跟他们一起，神变成人的样子，父这样子差遣我，你也模仿这样子，学我的样式，也去服侍人吧。弟兄姐妹们，我相信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事，除了上十字架被钉死在十字架从死里复活之外，其他说他所做的一切我们都可以学习，我们都可以去做。其实耶稣说，你们要做的事情比他已经做了还要更大。亲爱的弟兄姐妹，大使命，我们要学习耶稣的样式，到人群里边去，活在他们当中，生活在他们当中，来把主的爱彰显出来，让人家知道什么是神的爱，让他们明白做一个基督徒是怎么一回事。我常常听到宣教士他们领了人归主之后，他们分享，他们自己就说，我根本就想象不到这个人会信了耶稣，因为依照我自己的能力，依照我所能够跟他们分享的信息来说，他们应该不会信耶稣的。然而圣灵自己的工作，神自己的带领，让人来到神的面前。当他们来到神面前以后，他就能够跟这些宣教士交往，跟他们做朋友，从宣教士的生命里边来看出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生活。今天我们讲到上帝的宣教，一个全方位整全的宣教的时候，其实我们讲到至少三方面的事情。第一方面当然是救恩的宣告，我们无论到哪里去，一有机会我们就要宣告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只有在耶稣里边我们才能够得到拯救。但是宣教的内容不只是讲到救恩而已，固然救恩是宣教的中心点，但是宣教其实也是对全人的一个关爱跟关怀。主耶稣在路加福音书4章18节，就是他第一次在会堂里边开始读经的时候，他就 翻到以赛亚六十一章那边，就讲到主的灵在我的身上，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叫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到自由，报告上帝愿了人的喜年，也就是来接受神给世人的救恩。这是耶稣基督第一次在会堂里边的读经，也可以说是他宣告整个他宣教的内容，就是在这里。今天晚上我没办法一一的去解释这几个经节的内容，但是大家可能都知道，这里边讲到了一个全人的关爱，身心灵各方面都包括在这里边了。要使人受压制的得到自由，这个不只是牵涉那个人本身，可能也牵涉到整个社会的制度等等。所以我们看到宣教其实也包括了整个社会的关怀，包括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在世上的时候，他关怀当时的社会。在利未记的二十五章告诉我们，一个合乎神心意的有公义有真理有公平的一个所谓社会的制度，包括禧年，包括第五十年的时候做奴隶的可以被释放，那些欠人钱的被赦免等等，这些东西我们也从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看到神给我们的托付。神告诉我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要治理这地。我们要关爱所有神所创造的物质东西，整个世界。要说环保，其实严格的说只有基督徒有这个神学的根基基础来环保，因为是神的交代，教我们要生养众多，遍满整个地上，而且怎样要治理这地，要治理这地。那么这样的一个全方位的宣教，我们就看到我们需要各种的人才在主的面前来配搭来服侍，让神的爱让神的心意能够被彰显出来，能够活现在我们的生活里边。宣教的目的是要让我们与神恢复跟神的关系，是使人的生命得到蜕变。当我们的生命得到蜕变以后，我们的生活的方式也得到转变，以致我们这样子能够荣耀归神。那我自己从小的时候，妈妈就带我去教堂参加主日学等等，但是我偏偏就是不愿意相信。我甚至问妈妈说，上帝在哪里，给我看一下，我很容易就可以相信。小学毕业以后，我看到哥哥姐姐们看这本黑黑的书，我就很好奇我也拿来看马太马可路加。我告诉你，神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是又真又活的。当我看到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竟然哭泣流泪悔改，知道我自己是个罪人，耶稣基督的确是我的救赎主。在没有人带领之下，我自己认罪悔改成为一个基督徒。那么从我信耶稣那天开始，我很清楚地体验到什么叫做重生的生命，非常奇妙，就是有一股那种神那边来的力量帮助我。以前骂粗话，常常跟妈妈吵架，现在就不骂，讲不出粗话。天天爱我的妈妈很喜乐的来帮助我的母亲，邻居看到就说，哎呀，这个小孩怎么现在这么乖了。妈妈说，这个小孩子信了耶稣了。邻居们说，哎呀，信耶稣这么好啊，我也要我的孩子信耶稣。因为我们在乡村里面的小孩都是很调皮的常常就是不听话家里很多事情不愿意做，在外面街头溜荡等等惹是生非。弟兄姐妹们， 在主里边，当我们的领受到神的真理，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工作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真的是被蜕变，被转变好，成为神的一个美好的见证。上帝的真理是这么的真实，福音的能力也是那么的强大。但是我常常纳闷，为什么主耶稣降世为人，道成肉身，升天2000年了，信靠主的人人数仍然是这么少呢？为什么？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如果基督教真理是这么真实，我们体验到的福音的大能是那么的大，为什么今天还有这么多人还未信主？如果我们看看世界的统计，大概三分之一，20多亿的世界人口自称为是基督徒。我说自称为，因为当中有许多是旁门左道、耶和华见证人、摩门教等等。真正的福音派的基督徒大概是10%，7亿左右。每天在西方的社会里边，不久前有一个报道说，一天有4300名的西方人离弃基督教信仰，为他们感到非常的难过，甚至有一些还有所谓 de-baptism ceremony， 把他的受洗证书把它烧掉或者把它毁掉，来表示他离开教会，这是很不幸的。当然有他的处境，有他一定的原因等等，但是与其同时，我们要感谢主，每一天全世界大约有40000人认识耶稣基督，40000人成为基督徒。虽然如此，但是我们看到全世界基督徒的人数仍然是非常的少，为什么呢？我想了很久，那我想主要的答案应该在这里吧。有许多所谓的基督徒，但是极少是基督的门徒，口里相信，但是没有活出基督耶稣的样式，这是今天我们教会所面对的最大的问题。也因为这个原因，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他们不愿意进来教会里边？一般来说，我们从一个对信仰的所谓陌生人，到仰慕者，以致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以后，我们成为一个跟随者，就是主的门徒。但是今天有许多时候，我们看到很多人是从陌生人他到仰慕者以后怎样，信了主以后过了不久，他从跟随者变成一个什么使用者，一个消费者 consumer。 你知道一个消费者他的心态是怎么吗？是什么样的吗？一个消费者他自己以为他自己有什么样的地位吗？很多基督徒是以消费者的心态来到教会里边。我祷告，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弟兄姐妹会用这样的心态来到教会。那么一个消费者，一个使用者，他来到教会的时候，他的信仰往往都是有缺陷的。我可以说这是一个破产的信仰。怎么样的破产的信仰呢？第一 discounted faith，折扣了的信仰。他认为他来到教会来跟随主是不愿付代价的跟随，他来只要领受神的祝福，不愿付代价。第二点，他要觉得这是一个方便的信仰 convenient faith， 什么都要为我的方便，为我的师父来着想，选择礼拜堂要选一个最方便最好的啊，他的里边的设备什么都最齐全的，而不是看到哪一个教会需要他的服侍。第三方面 entertaining faith， 就是一个娱乐的信仰，希望教会都能够讨好每一个基督徒，牧师的讲道不只要讲得好，还要讲得怎样有娱乐性，讲得好听啊，会讲笑话啊 humorous。 做牧师不容易做哈，讲道就可以难倒我们了，实在是不容易。第四点，pragmatic faith， 就是实用的信仰， 要成功，要致富，要健康。在新加坡，我常常会遇到这样子的信徒，他们以为信耶稣就是要成功，就是要致富，就是要得到健康，所有的好处，这样子他们来信耶稣。怪不得有一些教会会出问题啊，因为当你的神学思想错误的时候，你肯定的就会出乱子了。相信大家也知道，我们在许多地方有教会牧者行为不检点啊，教会被人控告，可能我想跟这个破产的信仰是有很大的关系吧。我读过印度的国父甘地先生他的传记，他讲了一句话，我想今晚在这里引用一下。有一个宣教士问他说，甘地先生，你那么敬仰基督耶稣，但为什么你不是一个基督徒？甘地怎么回答？我爱你的基督，但我不爱你们基督徒，因为你们基督徒都不像你的基督。这句话是非常严厉的，我也觉得他讲的真是对了。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不像我们的主，不像基督，所以成为很多人的绊脚石。我继续看他的传记，就发现说，当他还做律师的时候，他在南非在那边工作，有一天礼拜天早上，他就带着兴奋的心情来到教堂要敬拜耶稣基督。非常不幸的，在那天做招待的长老竟然把他绝在门外，而且还把他赶走。看到甘地，这个长老说，小黑鬼，你来这里做什么？甘地说，我要来敬拜耶稣。长老说，这个地方没你的份，你快快跟我滚蛋。哦，我读到那边，我跟主祷告说，主啊，巴不得那天早上我在那边，如果我在那边，我会欢迎甘地。大家想想，如果甘地是基督徒，他对印度的影响会有多大呀？因为我们基督徒没有活像基督，所以我们的使命还有很多还未做成，我们的工作还未成就，未成的工作。那么在这里，我从四方面跟大家来看看，为什么我们的工作在哪一方面我们还未做成呢？第一，从未及的群体来看，全世界的族群大概有16700个，有他们自己独特的文化，跟他们自己独特的语言，已经有自立自养自传的教会，在他们当中的族群有9100个，那代表着说还有7600多个的族群里边没有一间的教会能够向他们传福音。那弟兄姐妹们，我想问你，这7700多个族群，若不是我们基督徒宣教士把福音带到他们当中去，活在他们当中，你想他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吗？我相信十分困难的。第二方面，世界上还有1/3的人口，他们算是未得的人口，47亿，这么多的人，每一天150,000的人离开世界，姑且说1/3是基督徒，那也就是说还有100,000的人未听过福音就离开这个世界了。这个数据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更多的宣教士被兴起来，到各地方去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全世界福音派的宣教士有多少位？可能你们心里可以猜猜看，这个数目是300,000。全世界做跨文化宣教的宣教士有300,000名，你说，哇呀，这么多了，那还需要我吗？但是你看看这300,000的宣教士跟47亿的人比一比， 它的比例是1:15600，也就意味着说，在这个世代里边，若是我们要把全世界福音传遍的话，我们一个宣教士要向15000多人来传福音，有可能吗？你们很多都摇头，不大可能。愿主在我们当中兴起更多的人起来被主使用。这个图让我们看到，在最近的几十年里边，这个世界人口爆炸的情况啊，增长得非常的快。但是呢，我们看看宣教士人数的增加哈，寥寥无几。其实严格的说，我画的那条蓝色的线画得太高了啊，因为30万在这个表里边其实看不到，差不多是在零那边哈。我们的基督徒，我们的宣教士在哪里？最近200-300年来，我们基督教对下面四个所谓宗教影响非常的微薄。伊斯兰教，他们现在有12亿的人口；新度教8亿多；佛教0.4亿；道教也将近有4亿的人。他们的人数不断的在增加，特别是伊斯兰教，最近几年他们增加的非常的迅速。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个局势？我们愿意不愿意让主来使用，放下我们微小的志愿来服侍主，把福音来广传呢？也许你说这些东西太大了，太远了，跟我没关系。那我就问你，你的亲朋戚友左邻右舍，他们都接受福音了吗？有谁敢举手说，我的左邻右舍亲朋戚友都是基督徒？我看包括我都不敢，除非你是从修道院来的。如果你在修道院，因为你没有跟亲人来往，也没有朋友了，每一个在你旁边的都是一从修道人，他们都是基督徒。不然的话，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未完成的工作。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负使命，我们要来服侍主，因为这是神的心意。彼得后书3:9告诉我们，神不愿一人灭亡，却愿人人都悔改。不但如此，神也爱罪人。我们人不喜欢罪人，常常我们觉得某一个族群或者某些人很坏，他是活该，我们不应该去关心他。但是神却差派约拿到尼尼微去宣教。当然约拿不愿意，因为从人的角度来说，这些尼尼微人是非常坏的人，非常暴力，而且非常残酷的人，他们承受神的刑罚是罪有该得的。但是神的思想不一样，在911事件发生后不久，新加坡有一位弟兄，他在银行界里边做了很高的职位，他来找我，他说，林主任，看到911的案件，看到这些人绑着炸弹炸死自己也炸死别人，我想我们唯一能够帮助他们的方法，就是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他们。请问 SIM 能不能快快的把我全家差派到亚拉伯的国家去？我们尽最快的能力来帮助他们办各方面的所谓需要的手续。很快的，过了3-4个月，他们就上工厂去。但那边已经快要9年了。不久前回来述职，我们跟他一起团契分享，他告诉我们，工作非常的不容易，过了9年了，还未有一个人因为他的服侍信了耶稣。但是感谢主，泥土已经被松了，开始有几个家庭愿意跟他做朋友，而且还会跟他探讨他们的信仰的问题。弟兄姐妹们，宣教的工作是不容易的，但是感谢主，他看到上帝爱罪人，他愿意奉献自己到 这样的一个地方去，非常艰难的一个工厂里边去服侍。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负起使命，我们要去传福音，我们要快快的去服侍。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有救恩，基督教的独特性，神的救恩。在使徒行传4:12告诉我们，除了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我刚才讲过我自己的见证，我不久前在沙巴的 Kota Kinabalu 遇到这位弟兄，他花2小时分享他的见证，有时候他讲到哭泣，有时候在那边欢笑。他告诉我他37年信奉佛教，每日白天打坐4小时，但是得不到救恩跟平安。37年，我说你不用吃饭啊，白天能够打坐4小时。他说我做陶给发展商啊，买了地皮建造房屋，然后就拿来卖，所以他自己只要去看看而已。他的儿子去纽西兰读书，在那边遇到一些新加坡马来西亚来的同学，都是基督徒，就信了耶稣。孩子回到家里很热忱地向爸爸传福音，但是却给爸爸大骂了一顿，你这个傻孩子，信仰教。孩子不能做什么，但是孩子把一本圣经留在家里。这位弟兄很有趣，他信主的经历跟我有一点类似，所以他讲了那个见证之后，我们就成为好朋友了。他说他也是拿圣经来看，他说一边看一边在哭泣。我说你哭什么，你都不信耶稣。他说我现在知道那是圣灵的感动。他说原来我37年来所寻找的喜乐平安跟救恩就是在这个圣经里边啊。37年他就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以后，他感觉到这本圣经太宝贵了，他就去查问，发现说原来有这个组织叫做国际基甸会 Gideon's International， 他们专门是分发圣经的，他就马上加入成为他们的成员，而且买了一辆大卡车，常常就载着圣经到各处去分发，甚至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了，改到什么基甸啊，有没有看到啊，姓张啊，张弟兄啊，他本来叫张忠，他现在名字叫做 Gideon Chong 啊，因为他觉得神的话语圣经实在是何等何等的宝贵。感谢主，我们要负起使命，我们要快快的去传福音，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真理是何等的奇妙，他的救恩只有他能够给我们，全世界没有其他任何的哲学任何的宗教能够给我们救恩。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改变我们生命的大能。约翰福音书告诉我们，圣灵来了，他要在罪在义在审判各方面指证世人的罪，只等真理的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这是千真万确的。不久前我到东北印度去拜访，在那边讲道，我就亲身的看到圣灵的工作，看到福音真理在这个族群里边的工作是何等的奥妙。到东北印度的族群叫做马拉人，马拉拉人，那么这个族群104年前他是杀人吃人的土方，有一个英国的宣教士叫 R.A. Lorraine 冒着生命之险进到里边去把福音传给这个族群。感谢主他没给他们吃掉，真的是现在超过98%的马拉拉人他们都是基督徒。我到那边去的时候会感觉到一个爱的一个环境，包括司机都非常的有爱心，非常的有礼貌，哇，很难得，好像来到地上的天堂一样。那这是他们104年的情景，今天他们这样子。我想问你们， 世界上有哪一个宗教，有哪一个哲学，有哪一个政府能够把他们从那样的一个环境或者情况里边改变成今天这样的情况？没有，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我到那边去的时候，远远的就看到他们的市政在山坡上的，因为在山上没有什么土地可以耕种，所以他们一天只能够吃两餐，九点一餐，四点一餐。每一个姐妹都长得非常的苗条，如果有谁要想花钱去减肥哈瘦身的话，我建议你去东北印度宣教三个月，担保你回来以后会非常的苗条。虽然生活的辛苦，但是却非常的喜乐。到一个教会办的学校，他们有一个宿舍，学生在里边一个房间住了12个小孩子，非常的艰苦，但是非常的喜乐，唱诗赞美主。我们在那边晚上正道，我讲道的时候有两位牧师替我传译，他们的话是很长的哈。我讲半小时道，照理来说传译成两个语言一个半小时就够了，最后加起来是2个小时多哈。因为他有时候没有 一个字他需要解释，所以花了很长时间那么这个礼拜堂只能够坐2000人，所以很多人都喜欢来听。政府就下令哈，叫他们通过这个电视广播哈，我们整个晚上的讲道就通过广播电台广播出来。那第二天我们走到路上去的时候，他们把我们当作是明星一样看待哈，还有些要我们签名字。姐妹弟兄们很会唱歌他们唱的诗歌非常的好这是他们聚会的情况哈。这个城市50000名的会友50000名的居民哈，有200间的礼拜堂，你可以想象，因为礼拜天几乎每一个人都到礼拜天里面去做礼拜。一个星期聚会几次呢？除了星期二晚上休息，每一晚都有聚会，都是爆满。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有一两个晚上的聚会，请你不要在牧师面前埋怨哈。这是他们的礼拜堂，100周年纪念的时候把它装修得很美丽很漂亮。他们庆祝100周年的时候，州长下令要在最高的山上树立一个很大的十字架，为了纪念耶稣基督的救恩来到这个族群。因为他们说，如果不是福音的来到，他们当中会互相的惨杀，可能早就已经没有这个族群了。我到那边也拜访了一位年长的姐妹，她也是你们所支持的宣教士谢丽娟的夫婿她的妈妈这位老姐妹她住的地方非常的简陋。那天晚上她讲了一句话我永远不能忘记的，她说，林博士我什么都没有，但我把我有的奉献给神。他在20多年前就奉献他的长子，就是这位廖华才宣教士。他加入我们差会20多年，在非洲做了很好的工作，后来就跟谢丽娟结婚，他们被差回去东北印度，在那边做差派的工作。那天晚上这位老姐妹跟我说，她说我还有另外一个孩子，我要奉献他做宣教士。感谢主，他的第三个儿子也加入我们差会，在不丹的国家做了非常好的工作，一两年来跟另外一对宣教士配搭，他们在短短的2年时间之内就已经栽植了2个堂会。这是丽娟哈，还有华才，大家都认识朱才乐牧师嘛，还有石牌信友堂的长老许正兰长老，他们6年前到东北印度去，这是我替他们拍的照片。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参与宣教。我知道不是每一个能够到前阵去，但是我们有在整个宣教的团队里边服事里边，我们有不同的职务，我们有不同的角色，我们可以扮演。我相信 这是我们向神报恩的一个方法，荣耀神的一个途径，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要去努力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使者，我们是基督的使者，我们要做使者是要每时每刻来做。所以在这里我也是鼓励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我们所在的场所，在我们所工作的岗位上，我们尽我们的本分，我们来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让我们的好行为在我们的工作地方被人家看到，让人家闻到我们那基督馨香的气味，人家就会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很多人听了道心有感动，但是没有行动，听完了哇，真的很想做一点事，但是过不久又忘记了。为什么呢？我想可能代价太高吧。有时候我们算算，觉得我们又放下很多东西，可能是我们价值观念的问题。我们今天需要敏锐的耳朵，我们需要顺服的心。那在这里让我做一点点我自己的见证。我在1998-99年这两年的时间，不断地听到上帝给我的呼召。那时候我是在新加坡一家化学公司担任总裁的职务，我们属下有10多间的公司，分布在中国、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我师父在1998年的时候就感觉到上帝问我说，孩子，你爱我吗？如果你爱我，你愿意好好的来服侍我吗？神挑战我，问我肯不肯放下我的总裁的职务，来全世界侍奉他。那时候我在公司里面可以说是做得非常好，我们每一年的利润都很高，都是几百万新币。那么而且我自己也有一些抱负，我觉得我才40来岁，我应该出来闯闯天下，自己创业。那我本身对纳米技术非常的有兴趣，对饮料这个饮用水的处理还有环保这一块也非常的感兴趣。何况我在公司里边成立了一家环保公司，那时候开始运作，而且也做得非常好。那我离开之后更不得了，听说公司一年就赚到2000万的新币啊，我们投入的资金才500万，一年利润2000万啊。所以我那时候十分想自己出来创业，但是又听到神给我这样的呼声。弟兄姐妹们，我很惭愧啊，我挣扎了2年啊，常常晚上睡不着，3更半夜醒来，我在想，哎呀，上帝在感动我，我该不该放下这一切的。但是算算一下又觉得这个代价实在高了，舍不得。但是感谢主，神是爱我的，他帮助我，他鼓励我，到了2000年的时候，我就能够愿意顺服，我辞职。当中我告诉你，我学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今天晚上要跟你分享。其实这个功课也是我这一次在这里证道的一个重点。那是什么？就是要顺服。神让我看到顺服是什么，这个英文字 obedience 很好，它中间是什么？ die 带的中间是什么？我觉得神非常的幽默，他让我看到这个 obedience 顺服其实很简单，就是我要向我自己使。以往我一直有我自己很多计划，有我自己很多的梦想，从来没有问过神啊，你到底要在我的生命里边成就什么旨意。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到底这一生里边神要在你的生命里边成就什么样的旨意，你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当我认识到 obedience 是向我自己使的时候，我就很容易的能够交出我自己生命的主权，一点都不做难。主啊， 我完全属于你，主啊，我在这里，请你使用我，你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去做。虽然我担任过总裁，就是要我去教会或者去差会里面做最简单的工作，我也愿意去。派我到工厂里面去，我也愿意去。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顺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给我们最好的榜样。腓立比书二章八节告诉我们，他既然有人的样子，就自甘卑微，顺服指使，而且死在十字架上。马太福音书十六章二十四节，很熟悉的经文。于是耶稣对他们说，如果有人愿意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来跟从我。这边圣经讲到于是，我们就要看上文到底讲了什么。如果你熟悉这段的经文，你会知道原来上面是耶稣在凯撒利亚那个地方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就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基督。耶稣说，你是有福了，因为这是天父上帝向你启示的。但是过不久，我们知道什么事情发生。耶稣告诉门徒们说，他要上耶路撒冷去，要受许多的苦，并且要受死，三天之后又复活。那时候彼得就完全变样了，他说，不，主万万不可。耶稣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后去吧。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体谅，你关注的是人的心意，你并不体谅神的心意。所以今天主耶稣教导我们，我们要来看到神的心意是怎样，我们愿意体贴他的心意，我们愿意体贴神的心意，不是我们自己的心意。这样子我们就能够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了。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在他的服事岗位上就帮助了很多从各地方来的朋友，特别是那些来到国家没有地方住的人。那么他就请了几个人在他家里面住，那么住了一段时间，有一天他跟师母回家的时候，发现家里的珠宝全部不见了，原来是给当中的一个朋友偷了拿走了。如果是你，你还做不做这个海外朋友的工作呢？我们叫做反向宣教，也许不敢做了。但是这位弟兄他既然跟我讲，他们应该是出于无奈才偷我的东西，他就写了这个对联，凡事信靠主，吃亏是吃补。我们需要这样子的精神，需要愿意体贴神的心意，即使是吃一点亏我们也不要紧，我们愿意来好好的服侍主。最近在报章上，相信大家都听到这个很严重的传染病埃波拉，那么在新闻里边也报道，曾经有宣教士中过埃波拉，美国来的几个宣教士其实都是我们的宣教士，目前为止有三个宣教士中到这个埃波拉的疾病。那么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姐妹叫 Nancy，她替其他的医生来戴上防护的服装，那么这些医生还没有进入病房之前就消毒，然后在外面他们做消毒的工作。那本来这是一个敬拜的叫小教堂，小 chapel 哈，小聚会的地方，但是现在转成一个医院了。看病人，不幸病人死了，还要把他们抬到外面去，把他埋葬，那么之后，这个医生他的服装要被消毒以后，把它烧掉。很不幸的，这个姐妹她自己也中到这个病。21天的时间与病魔挣扎。感谢主，最后他得到痊愈。美国的电视台访问他，你在病中有何感想？这位 Nancy 宣教士就告诉采访者， 我不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很可能我会失望，但是我一点也不害怕，因为神跟我同在，无论是生是死对我来说都无所谓。我觉得能够在非洲服侍是神给我的恩典，是神给我的恩典。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摆上，我们需要愿意背十字架，就是最不幸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也应该来顺服，在神的面前来跟随主，好好来服侍他。在结束的时候，让我用马太福音书九章三十五到三十八节来鼓励大家。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堂会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有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今天当你睁开你的眼睛，看到在你旁边的人的时候，我想你的感受应该也会像耶稣一样。耶稣说，你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我们常常都会这样的祷告，但是今天晚上我求求你，你能不能祷告说，主啊，要打发的那个工人会不会就是我，会不会就是我。我们这时候低头来祷告。若是有人今天晚上听了上帝的话语，你心里被感动，你愿意说，主啊，我要交出我的生命主权，我愿意来服侍你，你可以这时候轻轻地举个手，让我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我看到十几个手举起来，感谢主，荣耀归给主，赞美归给主。我希望你们都会在你的决志表上面把你的名字填上去，让牧者长老们可以继续来跟进，来帮助你们。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啊，感谢你，因为你何等的爱我们。哦，主啊，我们看到世界上的需要是那么的大，我们30万的宣教士根本没办法在这个世代里边把福音传给他们。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你在我们当中兴起更多的宣教士、传道人、牧者，让我们能够齐心努力，到工厂，到我所需要的地方去，把福音来广传。天父上帝，今天晚上在这里有十多位弟兄姐妹，他们举手，他们愿意交出他们生命的主权。哦，主啊，求你继续在他们生命当中掌完权，居首位，你自己带领祝福他们，让他们清清楚楚知道，主啊，你要他们所做的是什么。也求主帮助这教会的牧者长子们，我们能够跟他们同走这宣教的道路。主，我们感谢你，愿颂赞荣耀归给主。感谢祷告，奉了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容许我在这里做一个简单的报告。明天下午我们 SIM 国际施工差会会在这个教育中心六楼那个地方，我们有一个宣教特会，1:30开始到10:30，当中有宣教师分享，也有我自己分享宣教与创意这个题目，还有介绍我们差会等等，欢迎大家来参加，谢谢。